在我们当中，主啊，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真是看见榜样，并且愿意学习。主，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所呼召的，有一天我们要到你的面前交账。主，求你今天早上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这熟悉的经文当中看见你的心意，改变我们，好叫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主啊，我们就真的积极预备，成为一个你和你心意的牧者，如同你对摩西的称赞，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他是我的仆人，是在我全家敬重的。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保守孩子的嘴，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每一次在带领弟兄姊妹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发现故事停留在16章，然后接下来就一段非常繁复的律例典章召会幕。所以我们常常戏笑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经只要读到埃及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就困死在那里了。而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其实民数记刚开始也是非常的烦躁。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用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才继续他们的旅程。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来看看上帝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第一个点在利非定，而在腓立定里面，这边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个是百姓没有水而争闹，他们在这里击败亚玛利人。第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孙子来见摩西，在这里他献策的压力在18章。而你会看到在第19章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起行到西乃旷野安营，这时候圣经里面讲说他距出埃及地满三个月。这时候呢，他们离开过红海神迹满了三个月，因为出埃及记19章1到2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开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这是在这里所发生的几件事情。第二，我们来看看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在西乃山，我们当然知道他颁布十诫律例典章。第二，他在那里神启示如何造会幕，如何造器具，如何做献祭之力。而这边发生了一件我们都非常清楚的金牛犊事件。当金牛犊事件结束的时候，就立会幕。而在民数记10章11到12节，他讲到第二年的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在西乃的旷野，你可以算出来有多久时间吗？11个月，神在那里颁布律例典章，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信仰变成独一神的信仰。在那里神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变成属神的民族。而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是弟兄姊妹比较少看见的，是摩西邀请他的内兄，就是岳父同行。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为的是要当以色列人的眼目，在民数记10章29到32节。然后随后会幕就再一次起行，他们就来到他贝拉，在民数记的11章。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在他贝拉跟基伯罗哈他瓦发了怨言，埋怨没有东西吃。在这里的时候，神再一次百姓的怨言被神处罚。第二，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是摩西拣选了70位的长老分担百姓管理的责任。弟兄姊妹，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所读的故事发生在哈喜路。我们看见摩西所带领的百姓，他不是一群顺服的百姓，因为当环境稍微不如意的时候，立刻从个人的埋怨，他们会演变成群体的争闹。而 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常常被神管教，可是他们持续的悖逆，他们的结局是在旷野里面流离40年。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要去带童工，我们要去牧养教会。弟兄姊妹，请问一下，你牧养的童工是顺服的呢，还是常常悖逆的？是顺服你然后跟着你脚步行的，还是他们常常一不如意就开始发怨言？大家都没有反应，所以可能很多人还没有牧会过。我觉得后者比较多，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而我们当一个牧者，其实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不要在旷野里面漂流，因为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的生命就一直受到什么？受到亏损。我们来看看箴言书15章32节，他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着智慧。所以我3月才安牧，其实我是一个很老的年轻牧者。我跟大家的状况可能比较不一样，可是在这4年多的经历里面，我觉得一件事情，我觉得教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可是神所最看重的、最不容易的事工是牧养，而不是事工。我们的侍奉应该在牧养，而不是事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有一个事工要来的，有一个事工要来的，我们总是看见事工。圣诞节快到了，我想很多大型的教会现在大概忙坏了。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牧养人，还是牧养事工？如果我们重视的是牧养事工，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会对我们抱怨。这个故事也是一样，我们来看到第一点，觊觎权柄就会借故毁谤。在第一节里面，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以米利安为首的一个毁谤集团，他联合亚伦。为什么我会觉得以米利安为首？因为到最后得大麻风的人是米利安。所以我们发现他联合着亚伦，用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来挑战摩西的权柄。他们的意思有一个感觉，就是摩西啊，你这个娶外邦人的领袖都可以听见神的话，神都直接对你说话，我的婚姻比你纯正，那上帝为什么不对我说话呢？我们都是领袖啊，对不对？亚伦是摩西的代言人，神把亚伦当作摩西的代言人，而米利安出过埃及的时候，米利安是带领妇女来敬拜神的。看见这个家族是一个好像就好像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在旷野，我们刚才读的历史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特罗的献祭让管理百姓的责任就分到官长身上，分到长老身上。我觉得米利亚和亚伦心中有一个感觉，我的重要性好像被稀释掉了，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好像可以带领百姓，因为有太多人能够参与管理的责任。弟兄姊妹，当教会在改变的时候，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同工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要留意那原来同工的感受，要不然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有这个倾向。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挑战，既然我们那个管理的责任被稀释了，我就挑战那最大的领袖，那最大的领袖就是摩西。我期待可以跟摩西一样，我可以期待像摩西一样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于是他就毁谤，用婚姻来毁谤摩西。弟兄姊妹，请问一下，他们挑战合理吗？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细细读，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要去思考，请问一下，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吗？摩西的妻子在出埃及22章21节，他的妻子是米甸祭司耶特罗的女儿，他生下格顺跟以利以谢。可是这里却提到摩西的妻子是古实人。弟兄姊妹，那为什么圣经会这么写？只有四个理由，那还把它综合起来就是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摩西离婚另娶， 持这个观点的理由在出埃及十八章第二节，因为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许多圣经学者用打发就觉得是摩西把他原来的妻子给离婚掉了。可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如此。主耶稣说，休妻是因为摩西的心硬吗？不是，是因为百姓的心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如果摩西真的离婚另娶，他怎么可以邀请他的内兄，就是他的岳父与我一同同行，当我的耳目？弟兄姊妹，请问一下，合理吗？两个婚姻破碎的家庭，然后说拜托你来帮助我，如果我是他的内兄，我根本就不甩他，对不对？可是在四世纪里面讲到，其实他们有同往，而且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其实摩西离婚另娶这个理由其实是薄弱的。第二可能性是摩西在西波拉之外再娶，或者是西波拉过世之后摩西续弦。那当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旧约的记载。当我们看到旧约族谱的记载，每一个孩子都被细细的记载下来。我们来看简单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到二节，他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在摩西的后裔中，却只看到他记载跟西波拉所生的儿子。我们看到雅各也是一样，雅各他有四个妻子，对不对？四个妻子，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被详细的记载。圣经里面他的族谱记载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在历代志上二三十五节，他说摩西的儿子是格顺跟以利以谢。所以除非这位女子不孕，否则她是违背圣经对族谱一贯的原则。所以只剩下第三个可能，古时的女子就是西波拉。那犹太拉比用哈巴古书三章七节说，我看见古山的帐篷遭烂，米甸的幔子战惊。这段平行经文来解释古时就是米甸。其实在早期的族名跟地名常常是混乱的，而我比较赞同这一处的古时女子就是西波拉的记载。我的理由是，也许西波拉长得比较黑。上个礼拜我跟师母才从日本回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牧师你怎么晒黑了？怎么晒黑了？怎么脸黑黑的？我都没有感觉。才去日本一个纬度跟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然后几天曝晒太阳，许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我黑了。所以当摩西带着西波拉带他跟两个儿子回到埃及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产生妯娌不和的情况，所以西波拉为了让摩西不要困扰，为了让摩西可以专心的带领百姓，他就带着孩子独自回到家乡。那直到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二节，叶托罗才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跟摩西重逢，他的父亲就建议摩西要设立领袖来管理百姓。这一个动作让米利安和亚伦更深觉得受威胁，所以就再度用他的出身为借口来借题发挥。弟兄姊妹，其实在这个时候，神没有禁止不可以娶外邦人。我们看到他们的领袖约瑟在埃及地其实也娶了安城的祭司波提拉菲拉的女儿叫做西亚娜当做妻子。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攻击人不需要理由。有一句话说，在世界上永远没有一个人不受毁谤的，也没有一个人永远被赞美的。亲爱的同工，在服事的路上受攻击被毁谤是正常的，如果你不受攻击不被毁谤，那才是不正常的。可是要留意一件事，不要因我们的道德操守成为被攻击的破口。我期待我们在座的同工也要学习勒住我们的口，不要随意的批评论断我们的领袖，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 因为刚才经文说到我们所说的话神听见，神听见。弟兄姊妹，我们在随时随地所说的话神都听见。雅各书三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又插了第三节，第三节我们来看到第二点，谦和安静面对挑衅。这段经文是插进来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给摩西最大肯定是谦和的个性。刚好在六月还是七月，我来神学院上许正英牧师的教牧博士班的课，我写的作业就是这一段，就是摩西服事中谦和个性的特点。而我做了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请注意，谦和不是懦弱没有原则。谦和并不是懦弱没有原则。我们看到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坚毅 不屈的，承受排山而逃海而来的压力毫不退缩。他处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恶行态度是坚决而且是 果断的。他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来迎击可拉党人的叛变的行为。我们未曾看见摩西有退缩，弟兄姊妹，他没有退缩。真正的谦和是有理念、有坚持、有行动力。摩西他只有一个神学思想，他就是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摩西他的神学思想非常的明确，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请。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们是被神呼召的工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要面对异教跟异端的挑战。我在日本的时候发现我们教会的粉丝页被全能神教会渗透了，他就到我们教会来留言。留言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删啊，而且要立即的删，要勇敢的删。而且我马上就po一个文，这是全能神教会的人，请弟兄姊妹把按赞的人跟发文的人全部都要封锁。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面对异端的，我们分辨异端，教导弟兄姊妹怎么认识异端。而凡是违背真理的教导，破坏教会合一的言行，我们都要站稳立场，而且要明确处理。我们不容异端发酵扩大，特别是教会里面的纷乱。当我们容忍的时候，教会就会陷入很糟糕的处境。所以我盼望我们同工在神的道上站立得稳，而且要坚持立场。第二个，谦和是不计较个人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摩西面对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摩西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为自己辨别，他没有为自己说明，他也没有反击。弟兄姊妹，让我们自省，我们在被批评、在受误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急着想为自己辩护？当我们急着想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表情一定是很难看，我们言语一定很急躁，我们的肢体一定会过大，所以冲突就一触即发。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他曾经说，静默是最强大、最有力的武器。静默是最强大而且最有力的武器。摩西他用缄默来遏止冲突不断的扩大。诗篇62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啊，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出。诗篇62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我的盼望是从他而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人家的抵撞， 人家的毁谤，你愿意像摩西一样缄默，将我们的冤屈交给神吗？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用静默，用静默面对纷乱，用神的救恩当作我们喜乐的来源，让我们隐藏在神的翅膀里面，而不是急着要为自己来争权力，为自己辩解，因为我们所承受的神都知道。第三个，用爱心来回应人。摩西谦和的实际表现在用爱来为百姓代祷。我们读到十二节、十三节，米甸亚因毁谤而长出大麻风的时候，摩西哀求神说：“求你医治他。”弟兄姊妹，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说：“让他多长一点。”为什么？哦，那个不断的批评毁谤，不会是今天才开始。如果我的推论没错的话，一定是从西波拉进家庭的第一天开始，不断的在讲，不断的在背后讲，在正面讲，用 scouse 不断的帮他洗脸，那就让你多长一点点，我再来跟神寻求医治。不，摩西他立刻求神说：“求你医治他。”摩西为人代求，不是局限在他的家人，在旷野百姓中，百姓借故争闹埋怨的时候，神的管教临到会众的时候，摩西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只到神的面前祷告。他代求的内容包括定睛于神的荣耀。在民数记14章15节到16节，他对神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向他们所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里把他们杀了。”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说我们教会很差？你会不会抱怨说我们教会什么都不好？你会不会抱怨说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合一的同工？如果是的话，神的荣耀就不见了，因为神在教会里面掌权。许多人，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工啊，就很开玩笑说：“牧师啊，你一定要分享一件事，人惊人惊，众人惊。”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我看到南京教会是可爱的，我看到南京教会是像家一样的感觉，我看到南京教会就如同我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把神的荣耀给因着我们的成见而把它给损坏了。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为人祷告，求神赦免百姓的罪。民数记14章19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同工冒犯我们，当我们觉得教会好像没有我们的期待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跪下来祷告，我们跪下来为那曾经伤害我们的同工祷告，我们跪下来看那些不起眼的同工，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因为代求的力量是大的。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5章16节，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有我们当义人，我们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成全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当义人。所以南京教会复兴 的一个秘诀是我们开始推动中保事工，我们 把弟兄姊妹带到中保室里面来祷告，我们把弟兄姊妹带到周三祷告会里面来祷告。一个100人的聚会的教会，目前为止我们中保同工有30几位，一个100多人的教会，目前我们祷告会曾经来到40个人。弟兄姊妹，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代祷，让他们成为义人，经历上帝的作为。而在代祷当中，你就发现过去的伤害、过去的不谅解、过去的一些的彼此的怨怼，就在祷告当中就互相饶恕，教会就开始合一，教会合一就健康，健康教会就会成长。谦和的个性绝非与生俱来，要从环境的磨练，要与神不断的亲近， 慢慢形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摩西经过了30-40年，没有前面80年的上帝的磨练，摩西绝对不是一个谦和的人。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在推另外一个很重要事工，叫做属耶稣的人。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第二届，我们剩下2课，这一届属耶稣 的人我们就结束。我们教会推属耶稣的人不需要 花力气，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你要付代价，你买书要付代价，你都要付代价。可是呢，我们教会2届属耶稣的人都有17个人参加，所以也就是代表教会参加过属耶稣的人就30几位，都将近1/3的人。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们可以在服事中得安息。马太福音11:29，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这一群被神呼召人所应该有的一个心意。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学主耶稣的样式，负主耶稣的轭。主耶稣说，这轭就是学习柔和谦卑。神的仆人要柔和谦卑，我们就会得安息。我们来看看摩西，神怎么样为他分辨。第4节，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尼亚说，你们3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3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跟米利安2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米利安和亚伦心怀尊敬，他想要取代摩西的地位，至少要与摩西平起平坐。他找借口不断地来论断摩西。有一天，他们期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神亲自命令他们到会幕，对他们说，你们且听我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神要对亚伦跟米利安说，你们且听我的话？那代表米利安跟亚伦根本没有认真学习听上帝的话，或者上帝对他说话他全然都没有听见。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学习去聆听神的话，如今他们亲耳听见上帝说话了，可是是听见责备的话语。神亲自向他们显现了，可是不是看见神伟大的荣耀，而是看见神要带来审判跟刑罚。亲爱的同工，无论独立牧会或团队侍奉，你是领袖或配搭服事，神要我们刚用温柔的心来服事，要劝诫教导，要不要增进。可是有一个重要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先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做教会的事工，是人家怎么说我们就跟着做，人家大教会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学。我们生怕一个事工或是一个课程就可以让教会完全改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小孩子不可能穿大人的衣服。我是南京教会，是武昌教会的分堂。我们试着要把武昌教会的优点放在我们南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穿不下就是穿不下，使不上力就是使不上力。所以神要我们去聆听的话语，神亲自带领南京教会走出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这一群同工不要增进，要听上帝的话语。提摩太后书2:24-25，这是神提醒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不要增进，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温温和和的态度。无论对会众，对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我们要温柔。弟兄姊妹，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他们就可以在我们身上重新回到真道里面。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最怕一件事，任意埋怨环境，任意毁谤我们周遭的同工或传道人。就因为常常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内心真正的状况是什么？是我拒绝神的带领，我觉得我在这里受委屈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地位，我好像有怎么样不能够伸展我的才华，我好像是觉得在这里好像如好像一条龙困在浅水滩里面。我不信任神的带领，我觉得神好像会把我带到更高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从武昌教会那漂亮的建筑，去过武昌教会吗？去过哈。如果你曾经去过南京教会原来的状况，你就知道那是何等不容易的事。从那高级的音响到破烂的音响，讲话还会有回音，讲话还会嗡嗡嗡的叫，冷气还会在旁边震动，咚咚咚咚咚咚，你就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一件事情，顺从，听见上帝的话就进去，进去的时候就埋进去。当我和师母决定到南京教会的时候，我们学习一件事，不比较。我们的分堂同工出去职堂的时候，有行政同工，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分堂同工去职堂的时候，每个礼拜有人去支援，我们没有。我们分堂同工出去的时候，有漂亮的会堂，我们没有。有经济者支援，我们也没有。我们就单单的去，上帝说去，我们就单单的去。我的埋怨常常是因为心里有不信的恶心。神命令我们不可以说毁谤的话。出埃及记22:28，我们一起来读，来，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的百姓的官长。弟兄姊妹，不要毁谤。神再一次亲自称赞摩西，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姊妹，什么叫神的仆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何谓仆人？仆人是代表我们卖给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以前当执事的时候，我常常戏笑说，很多人说我神啊，我放下一切，我要跟随你。可到教会的时候呢，又把那丢下的一切全部捡起来。到现在为止，其实我觉得我不像一个牧者，我还是比较站在执事的眼光在看教会，我还是站在一个信徒的眼光在看教会。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刚开始的时候，才会跟弟兄姊妹说，你们累吗？周六周日忙碌的侍奉之后，又要回来一个礼拜的课程，你们累吗？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是常常在教会里面侍奉到下午3:00、4:00，然后我明天早上7:00要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礼拜是如此的忙碌，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再来一次。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是这样子的敬忠，我们要比他更加的敬忠。什么叫敬忠？敬忠是真实可靠的，甚至于你要不厌其烦的做相同的侍奉。很多侍奉不是做一天做两天就可以成就的，很多侍奉是要坚持下去的，要持续的，而且是枯燥，而且是乏味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说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要求我们只是忠心。哥林多前书4:2，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现在很怕跟牧者在一起。因牧师嫁女儿的时候，我们也去备勤，然后就在饭桌上，很多牧者坐在那边。你知道牧者坐在一起，第一件事情会问的是什么事？啊，没有没有，那不会。你在哪里侍奉？然后我们就介绍我是在南京教会侍奉。第二件事情马上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人聚会？ 如果教会的人比我们多一点点，心里不是味道；教会人比我们少一点点，好开心。然后还有更加明白的，你们教会有多少奉献？弟兄姊妹，我们喜欢用外在的形象来评论你的教会有没有兴盛，你的教会有没有兴旺，你的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可是我常常看到很多乡村的牧者一辈子埋在乡村里面。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的时候，请记得主耶稣分饮的比喻。还有主耶稣对两千两的仆人的称赞，都是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只有那把恩赐掩埋不结果之人受到惩罚。主耶稣说，我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弟兄姊妹，有一天我相信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不会在乎我们教会多大，神不会在乎我们教会多宏伟，神只在乎我们的同工有没有被我们好好的牧养，神只在乎我们在那里是不是持守我们当时所领受的呼召。哥林多后书8:12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着他所无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应许对于那忠于呼召的人，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当神的仆人的人，我们要学习跟神面对面的说话。因为当我们跟神有亲密交通的时候，那明确的意象跟谋略，神就会赏赐下来。我和师母都是从来没有牧会过的人，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一辈子也许就是当平信徒，一辈子就到此结束。当我们到一个教会去负责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真的是不知所措，而且迎接我们的第一个事工就是一个丧礼，就到殡仪馆去，到医院的太平间去跟人家抢尸体，因为那尸体被别人抢了，那我们就无能为力。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服侍过，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同工，你现在要跟着你的牧者去学。你不要觉得我只是来实习，如果你觉得你只是在实习，你会学不到东西，因为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可是你要跟你的牧者来学习，神会把明确的意象跟谋略赐给那愿意在他面前祷告的人，而且神要坚立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0篇17节，请愿我们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弟兄姊妹，常常愿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神坚立我们所做的工，因为我们所做的工是神所托付的。摩西他有一个明确的神学意念，神就是我的神，我是神的仆人。所以当他那个神学思想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用为自己来辩驳，神为我伸冤。他不为着人而来的攻击而心怀不平。弟兄姊妹，因为神说什么？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何不惧怕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加上去。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某某某，为何不惧怕？如此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的同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每一个困难。有一个合一的数学家叫鲁道夫，他用一生钻研派。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什么叫派吗？圆周率多少？ 3.14， 太简单了，对不对？你知道他这个人他怎么做？他用割圆法。割圆法就是一个圆，当你一个圆开始割成正方形的时候，它中间有一些残余，对不对？所以面积会有一些误差。可是你把正方形割成正8边形，算正8边形的面积就更接近圆的面积。割16边形、32边形、 他一直割，割到差不多是1000多边形，而且那时候没有电脑，那时候纯粹都用手算。他把它算出来了，而且他算到精准到小数后第35位。很多人说，这个人读数学的人是不是脑袋都啪嗒啪嗒哈？我也是啦哈。然后算到小数后第35位，他一生以这件事为骄傲。这个数现在被称为鲁道夫数。他说：“我死的时候，你们要在我的墓碑上面刻下它。那这边不见了，不见了，应该是我的图案在这里不够好。所以等到牧师有一天去到那个荷兰的时候，我去拍他的墓碑回来给大家看。他就把他这35个数横的、直的、横的，就放在他的墓碑上面。他一生以此为傲。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见神的时候，你希望你墓碑刻上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墓碑刻在哪里？神将他是我的仆人，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呢？神给我们怎样的评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将你的信息放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被你呼召的仆人，在这里受装备的每一位同工，主啊，让我们现在就立志，我们学习摩西的样式。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学习你的样式。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你默默无声。主啊，你为我们道成若肉身，你没有任何的埋怨。主啊，你现在更在容忍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忠心。主啊，你仍然不说话，因为你用极深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求你将这爱交给我们，赏给我们，让我们来学习体贴你的爱。主啊，我们要向你说，主啊，我们要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爱不足，求你加添。帮助我们心智更加的坚强，主，我宁愿为主被毁谤，也不要为自己伸冤。主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